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最近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扫罗王的没落，因为神离开了他，所以他在灵性上以及个人方面都走下坡。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会看到扫罗打开他的生命，让邪恶进去，而且他也开始用计谋来杀害大卫。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分享大卫消灭巨人哥利亚的英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能从中得着属灵的造就。今天我们要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1和第2节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郭，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来攻打以色列民。当然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双方呢拉开了战线，大家都忙着挖战壕，在以拉谷两边各自布阵。以拉谷呢在耶路撒冷西南部大约50英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山谷，但是再美的地方遇到战争也会被破坏掉的。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3节说，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当时呢真正要打起仗来呢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双方来到战场上摆阵，彼此呐喊叫嚣，双方都想打心理战术，在心理上先获胜。哥利亚这个家伙呢1连40天天天都出来骂阵，以色列人呢都被他吓破了胆。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3到第7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他拿着又粗又长的枪杆出来站在那里，哇，让以色列人看都心惊胆战。他每天都来向以色列人挑战，喊叫说，来吧，我们来打一仗，很快就可以分出胜负，派一个人来和我较量吧，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以色列军中能够找一个人来和我征战，打败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如果我打胜了，你们就做我的奴隶。这40天以来他每天都在这儿叫嚣。撒母耳记上第17章17到25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大卫啊，你到战场去看你的哥哥们，看看那边的情况呢到底怎么样了，你拿1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着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 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就是把他们最新的消息带回来。于是大卫一大早坐上马车，就朝以拉谷直奔。那里距离伯利恒大约25英里。大卫来到那里，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军营和非利士人对视。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当然他一见到哥哥们，就告诉他们父母是多么的牵挂他们，又问他们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啦？晚上够暖和吗？一切都还好吗？好，当他跟哥哥们寒暄的时候呢，格利亚这个家伙出来了，他又像往日那样的叫嚣骂阵。第23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说，王要做什么？他们说，哦，他要大大赏赐这个人，又把公主嫁给他做妻子，又要免他全家的税。大卫的哥哥伊利亚看见大卫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就对大卫说，小弟你的羊群在旷野没人看守吧？你还是赶快回家去吧，爸爸大概不是让你来打仗啊，你是想来看看打仗是怎么回事，是吧？你赶快回去吧。他的大哥呢，是设法保护他。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这个家伙在藐视永生神的军队，如果没有人出去迎战，我就出去跟他战斗。于是呢，就有人跑去告诉扫罗，有人呢自愿出去迎战。他们把大卫带到扫罗面前，扫罗见到他就说，哦，你不能去跟他作战，那个人是个战士。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33节说，扫罗对大卫说，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扫罗说，你不能出去跟他战斗的。撒母耳记上17章34到51节继续说，大卫对扫罗说，等一等，不要立刻拒绝我，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说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他呢，可能还是个孩子，铜盔也许盖住他的耳朵，那副铠甲又是那样的沉重。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的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拣选了五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嘿，小子，你是自讨苦吃，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相信自己不仅能够战胜哥利亚，而且能够战胜整支非利士军队。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然后他抓住那颗头颅高高的举起来，可能还在空中啊抛上抛下，又大声喊叫。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他们看到一个小伙子把他们的将军杀死了，就非常害怕，就都逃跑。当然以色列人看见这情形，内心呢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他们走出军营开始追赶非利士人。那天他们杀死很多非利士人，所以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了大卫的手中。撒母耳记上第17:55-57说，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他父亲是谁呀？亚尼尔说，我不知道，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那是大卫的战利品，他不会放手的。那几天呢，他都会一直把那个人头带在身旁。撒母耳记上17:58，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呢，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是你仆人 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实际上扫罗的儿子和大卫很投契，更皆为挚友，他们惺惺相惜，两个人呢都有冒险精神，都很勇敢，而且呢对神都充满信心，又很爱耶和华。约拿丹是既勇敢又有谋略的人，他一大早把拿兵器的人叫醒，对他说，嘿，我早上在想啊，神可以使用一整支军队，也可以使用我们两个呀，这二者没有区别。如果神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可以只使用我们两个就能打胜仗，不需要靠整支军队。哎，那我们今天早上出去，看看神是不是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这样呢，他和拿兵器的人打败了整支非利士大军。因此呢，神把非利士人交在了约拿丹和跟随他拿兵器的人手里。所以约拿丹和大卫真是同一类人，两人呢一见如故，他们两人呢结成了慕尼之交，约拿丹和大卫关系密切，扫罗就把大卫留在身旁。这时呢他相当欣赏这个勇敢的少年人，对他有好感，所以就不让他回家，而是把他留在了军中。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三到第五节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他给大卫说，嘿，拿去吧，这是我的刀，我的弓啊，借此来表达自己对大卫的爱。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尽管大卫还年轻，他可以带领一部分的军队，士兵们都很尊敬他，因为神将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们都接受他。但是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麻烦来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这些妇女互相对唱，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呢已经听惯了他们这么唱，每次他从战场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呢就开始这么唱了。他们出来拿着小手鼓，边唱边跳，说扫罗杀死了千千。而这一次呢，他们就这样开始唱，扫罗当然很接受了，是啊啊，这就是我在这儿呢。接着呢，另一群妇女唱了，说大卫杀死万万。啊，他们这么唱啊，对于一个骄傲的人来说，这真是有点过分。扫罗呢，因此就非常嫉妒大卫。他气愤地说，哎呀，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哎呀，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是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第八节。当然呢，他并不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做王，也完全不知道神已经告立了大卫当以色列人的王。有意思的是，他马上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王国受到了威胁，莫非他还真想要得到这个王国？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八到二十一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这一天他的脾气啊很坏。 扫罗把枪一抡，他在想，我要把这个小子刺死，把他刺入墙内。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在他们中间，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当然我曾承诺过，谁杀死非利士人，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呀，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他心想啊，如果把大卫派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么他们就会杀死他的，那么他呢就不必自己动手了。大卫对扫罗说，嘿，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突然变卦了，把米拉赐给了另一个人为妻，并没有对大卫信守自己的承诺。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嘿，米甲真的很爱大卫啊。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这就对了，我将这个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让米甲给大卫啊制造麻烦，而米甲呢真的就让大卫很伤脑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次呢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我们看到扫罗越来越妒忌大卫，想除灭他，只是一直都不成功。这个故事并不是这样结束，下回我们要继续看扫罗王怎么样找机会下毒手，阻止大卫坐在王位上。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与现今这个邪恶和腐败的世界有关的，他这么写的，我经常发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打一场登山的征战，每天要应付许多问题，例如油价上涨，在伊拉克发生的战争，许多士兵想回国，还有希望我们的国家的人民能归向神等等。查克老师，我的问题是，我的肉身生命活在一个腐败、残缺不堪的社会中，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灵性生命的活泼，并优先关注灵命的成长呢？
我们知道主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所身处的世界，就像船在海中一样。船只呢，就是要在水中航行的。只要船只在水中，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水呀，有的时候开始高涨了，要进入到船里面的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有麻烦了。我们是在世界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能与世界隔绝。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了美好的教导。下一回，查克老师将继续解释扫罗怎么样患上精神分裂症和郁郁症，使他的情绪陷入爱与恨之间。请记得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